好，再次的欢迎各位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好，我们继续来思考撒摩记上。今天呢，我们会从撒摩记上二章十二节到三十五节来看侍奉神应避免的错误。我们知道神呢，把这个以利呢升为大祭司，但是呢，他有两个儿子，就是赫弗尼和非尼哈，他们不听从神的话，圣经特别讲他们是恶人啊，不认识神，因此他们在侍奉神的这个事上呢，他们就做了许许多多错误令人厌烦令神所憎恶的事情。那从这两个人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特别特别的注意，特别是当我们这些在侍奉，特别是那些做领袖的，因为非尼哈还有俄伯尼呢，他们是这个祭司来的，是领袖，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体系里面，他们是顶尖的人物，他们是那些领袖来的，所以他们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会影响到周围的这些百姓们。那么这就提醒我们，特别特别是那些在侍奉，特别是那些在领袖，特别是那些做带领的那些人，在侍奉当中呢应该避免什么。好，你看在第十二节呢，我们看了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十二人呢不认识耶和华，这二祭司呢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呢，祭司的仆人呢就来手拿三尺的这个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叉，叉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啊，两个祭司呢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规矩啊，特别的规矩。那当人来献祭的时候呢，献祭了，那献了那个祭呢，那肉他们拿去煮啊，哇，他们就看，他们就吩咐他们的仆人说，好，你们就去那边，你拿着三尺的这个叉子啊，好像是这样子的，三个尺的，一插进去就把它抽上来，按照他们心里所要的。那这个呢不是神所吩咐的，不是神所，是他们自己的意思。神其实呢有给他们所应当得的份，但是他们不满意他们所要的那个，他们反而按照自己的意思立下自己的规矩呢去做，这个已经越权了。所以呢这告诉我们，在侍奉的时候不可越权了。那你看神呢怎么讲呢，论到这个祭司啊所应得的份啊，你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九章第二十七节说，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啊，就是承接圣祭的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换句话说，如果你献一只这个羊的话，那么那个羊的这个腿啊，他拿起来举的时候啊，这叫举祭啊，那就这个就是归给祭司的。那还有他的胸啊，他胸部那一块肉了啊，拿来摇一摇啊，这是摇祭，那么也是归给其他的部分呢啊，那个 OK 那个脂油呢就拿去烧，还有一些他内脏拿去烧，其他的部分呢就归给那献祭的人。换句话说，有一部分呢是归给神的，这个脂油归给神，那其他的呢一些部分归给祭司，另外一些部分呢是给那些献祭者的，是这样。那甚至呢还有他皮啊，半祭的皮，那刚才我所讲的那个这个有这个腿啊，有这个胸归给祭司啊，这个叫做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平安祭。不，来到另外一种祭叫做燔祭啊。燔祭的话呢，这边你看利未记七章八节，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啊，要亲自得他所献那燔祭生的皮。 然后献燔祭呢，是所有的肉啊，所有的东西都拿去烧的，除了他的皮，那皮呢就归给这个大祭司。换句话说，神有特别的很清楚的规定说，好，祭司们，你得的份就是这些，你要得的这个胸，你得的这个腿，还有一些皮，那其他的呢就归给我，或者归给那个献祭人。但是呢，这两个人呢却不然，他们呢却按着自己的一些善知的要得自己所得的，那这不是神所要的啊，不是，这是不是神所要的？那这教授我们在这个侍奉当中啊，我们千万千万不可以越权了。那定下一些规矩、一些规条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些规条呢是合乎神的话语，在这个神话语的范畴之内，这个是好的。比如说我们讲，我们啊敬拜我们要在两点半开始之前，2:15我们有会前这个唱诗，这个是好的，预备心，让大家能够来这里一起的预备心来敬拜神，这些规条是好的。但是如果立下一些东西呢，让自己呢有那个超越神话语的那一种的权利或者那种利益的话呢，这就不是神所喜悦的。比如说有一些人，他讲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都是绝对的权威的，我讲的话你一定要听从，那这个就是一些异端的这个兴起的原因。他们的这领袖呢就把自己高举到一个地步呢，甚至呢好像神这样子，每一个信徒呢带他呢好像把他当作神那样。那你要听我的话，他说你完完全全要听我的话，那我所写的东西，我所谈论的东西，那这个就是绝对的这个权威的，你一定要服从。那而他们的这些跟随者呢就那么样的很愚昧的，就是很盲目的这样子的随从，很可惜。然后在这里，在主的教会里面，如果一个牧者、一个牧师按着神的话语来讲解神的这个信息，把这个真理带出来的话，那你跟我呢都必须要什么学习，都必须要接受，这个是当然的。但是如果有一个讲员在这边呢，他讲的东西呢是超越神所吩咐的，他按照他的意思来解释，或者按照他的这个教会的一些立场来为着这个教会的特别之处来讲一些教义的话，那你跟我呢要很小心，他讲的东西不一定是神的话语所要带出来的那个权威的呀，所以你要谨慎。有时候甚至你不一定要服从，因为那个不是神的话语的教导。当然我不是教导你们随随便便的顶撞这个牧师或者这个传道人或者在台上所讲的这些道理，你必须要所谓的谨慎的深思啊，能够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哪一个是神的话语，哪一个是人的话语，哪一个是人的意见。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员呢在这方面我们很小心，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放在里面，包括我在内。坦白说，每一个讲员都有这个危险性，都有犯这个毛病的，就是把自己的意思呢放在里面，不一定是神的话语。所以你在下面你听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但是你也不要胡乱的这个思想啊，你也不要胡乱的思想，你必须要有真的很着实的证据来说，哦，他所讲的是不对的。但是我要讲的是说，为了要阻止一个人越权的话，你必须要很谨慎的思考。若是神的话语，若是从神来的，你要听从，不然的话你就跟着他走，以致到最后呢他就带你偏差。所以你看到有些教会为什么他们所做的一些东西，从外面看过去我们知道就不合圣徒的体统，这不好的，但是 其他的他的跟随者，他的这个信徒呢，就跟着他们走，啊，这是很可惜的。那第二点是不可利己。第数节又在未烧纸油以前呢，啊，祭司的仆人呢就来对献祭人说：“将肉和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就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哇，看你读到这一点了，你真是怒气填胸，对不对？很不满，怎么样这无理的叫做法啊？的的确确，圣经就记载，让告诉我们要真的要很小心。那这一些祭司啊，他就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他要的什么？他要的是一个啊生的肉，他要的生的肉。但是呢，这献祭的人呢，他们要先要把那个脂油啊献给神，因为这就是归给神的。你看，在这个利未记在七章二十三、二十五节说到：“你小于以色列人说，牛的脂油、绵羊的脂油、山羊的脂油，你们都不可吃。无论何人吃的，献给耶和华当活祭牲畜的脂油，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啊！你不给吃，因为那个是归给神的。那他们却不听从。那这些百姓都知道说，我必须要把这些脂油献给神，然后你要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吧。”他这个来不及，他说我要为着我的目的，我要吃生的肉，我要拿去自己烤啊，不要拿去煮啊，要我不要煮过的，我要生的，然后我自己去 barbecue 啊， barbecue 比较香啊，啊，他要这样，所以呢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完全没有想到对方，也没有想到神的这个荣耀。那这个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当我们在侍奉当中啊，侍奉当中，我们不要为着自己的一些利益。很多时候呢，人来到教会侍奉，可能为着自己的一些利益，什么利益呢？为着自己的声音。他来到这边侍奉，然后呢，有很多啊会友啊，很多所谓的教友啊，啊，你就可以跟他联系，成为我的顾客。那这个不应该是你跟我来侍奉神的那个目的。那当然有人说，哦，我来教会我要找终身伴侣啊，这个也不是应该有的。这个你要相信说神会为你预备伴侣，这圣经呢神会为你预备，你只要顺着他带你，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寻求。但是不要存着说我来这边我就是要找伴侣啊，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这个思想啊。我侍奉是为了要找到一个终身的伴侣，这个我们不要有这样意念。那么有些人呢，甚至在侍奉的他们是要满足自己的情欲，然后有时候这些侍奉的人他们在上面的时候呢，他们会为非作歹。所以你看到有些教会啊，听到说有这些奸淫的事情呢，牧师跟他的书记或者他的秘书或者什么发生一些不能告人的这些暧昧的这种行为，那这是常常有时候我们会读到，我们知道，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呢，为着满足自己的情欲。你看，在彼得后书也是有这样子的提到，彼得后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父，私自引进现代人的异端，连买他们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的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你看这讲的说，以前有很多先知起来，现在在你们中间有很多的假师父啊，假的。你看，是的，他们是在台上他讲的道很好，很动听，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呢，却跟他所讲的背道而驰。然后他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异端就是不跟从圣经教导的那些教义，他引进来，带进来。那么他呢，不承认他们的主啊，这个人到最后他不承认主耶稣是救主，甚至呢随从他们有那个淫行啊、邪淫的东西。 他的背后当中所想的，就是要从会友当中，从这些信徒当中呢，得到这个情谊的这个满足。那这个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你身为会友，你必须要谨慎，深思明辨。那么你要知道说对还是不对，你常常的要看他所讲的跟他的生活来对照。当然你不要说哦180哇，你找了一个完全不是的，但是至少你看他们生活是一致的，他所讲的跟他所活出来的是一致的，这个是一个圣经所要的，你能活出你所讲的，不是讲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那不单单这样子，有些人呢也为着钱财的缘故，你看在罗马书那边怎么讲呢，罗马书16:17-18，弟兄们啊，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负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啊。这个你也要注意，你在报纸上有时候你也读到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就是怎么样的动用了这个教会的钱，私自动用了这个教会的钱，以致主的名呢受到羞辱。那所以不要被这些人呢所骗去。当然我们奉献支持全世界侍奉的那些人员，那是应该的，那是应该的。但是如果那些不是真心，那些是假冒为善的，他们是单单王，单单为着这个赌富，他就是为着钱财而做的啊，这个是不对的。那当然我们这些众弟兄姐妹，你们侍奉的时候也不是为着钱财的缘故，你是为着什么爱主的缘故来侍奉的。这是每一个人，无论是全时间，无论是平信徒的好，都是为着爱主的缘故。当然全时间就要这样圣经所教导的，那在坛上侍奉的必吃坛上的这个祭物，甚至连这个牛啊，牛踝骨啊，他都要，你就不可以禁止他吃那时候踝的骨的意思。所以奉养供养这个全时间的传道人，那个是应当的。所以另外一点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你看两个祭司呢，他们用那种很强硬的手段，如果你不给我的话，我就什么，我就去抢，我就去抢。那这样的做法呢是一种很不讲理的。那当然这也使到我们想到说，我们不能够为了达到目的啊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呢去达成，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意思，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按照一些不合理的方法来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这是神所不喜悦的。第三点，在侍奉神的时候还要避免的错是什么呢？你看这个17那边，如此这二少年人呢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那其实如果你看那个在括弧里面呢，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那个他们呢应该不是指那两个祭司，是指到那百姓们。百姓们看到这两个少年人，这边讲到少年人啊所作所为啊，他们真的是讨厌。来到这个会幕那边献祭的时候，他们对神的一恭敬一点都没有，而且看到他们如何贪婪之心，他们都对神失去了那种的信心，甚至呢没有敬畏可讲了。他们可能说，因此他们说，我不要相信，我不要继续的侍奉这位耶和华，我可能我去侍奉别的神，会有这种的问题存在。那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两个人啊所做的东西呢，使周围的这些百姓人跌倒。因此我们要注意，不可 绊倒人了。那他们身为这些祭司，是人很仰慕的这些领袖们啊，但是看到的却是令人什么？令人伤心、令人难过的这个作为，那怎么能够荣耀神呢？所以我们要求神，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在侍奉当中呢，我们不要使人绊倒，不要使人跌倒。那其中一些我们可以学习的功课，就是说，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要认真。你侍奉的时候，你要认真。比如说，准时来侍奉。我在讲这个常常准时，当然偶尔如果有时候你迟一点，那个有一些缘故，我们明白。但是我们不要常常的迟到，不要常常的迟到，要早到。侍奉神呢，要早，而且要认真。你如果不能够出席的话，你要通知。那告诉我，你在外面工作，你存着是怎么样态度的？你会找到吗？一定要找到啊！有没有给你迟到的借口吗？没有的，没有的。你可以随随便便说不要去，甚至连这个你的上司都不通知他，可以不可以？答案是绝对绝对不可以的。但是来到教会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往出了问题，因为你把这位神看得不像神，你觉得这个不懂是谁的，你所侍奉的这个是你不懂，你对这位神你不了解，你不知道他，就好像这两个人他们不认识神啊。那所以你侍奉神，如果你认识那位神的话，你不会随便迟到，你不会随随便便对待你的侍奉的，你不会说我要侍奉就侍奉啊，人家叫我侍奉我才侍奉，你不会这样子的，你乃是好好的认真的预备，好好的来侍奉，这个是你对神的认识。如果你不好好的侍奉，你对神的认识有问题了，有问题了。那另外一点呢，在不可使人绊倒的这个事上呢，也叫我们说，在侍奉中呢，不要取利啊，不要取利，不要犯罪。好像说，我常常说的，有些人来侍奉，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要得到这些更多的顾客更多的顾客，或者来侍奉呢，希望能够教会给他一些利益。给他一些利益，比如说给他一些红包啊，或者给他一些特别的这个帮助啊，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那么在侍奉中呢，你不要绊倒人，就说也不要在人当中呢挑拨离间啊，挑拨离间，你不要在人当中呢制造很多很多的这些混乱。那神的家呢，来到这里，大家靠着主，大家和和平平，大家一起的侍奉主，大家一起敬拜神，那是何等的美好的。那圣经常常的就告诉我们这一个道理，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借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圣经神所要我们的，常常有那种基督的样式，彼此的用和平来联络，用爱心互相宽容，不要一直讲人家的这个坏话，不要一直看人家这个短处，一直让这个教会混乱，好像你不恐怕天下不大乱了，你要大乱你才高兴，你是用教会吵吵闹闹才高兴，那这个是我们应该避免。那这是从恶者来的这个诡计来的，恶者不希望看到众弟兄姐妹呢欢欢喜喜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 他希望这个教会常常的吵吵闹闹。那我希望这个教会能够蒙主保守，蒙主保守，求神带领，让我们能够在爱中彼此的宽容，用和平彼此的联络，建立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很奇怪的，你想为什么你们会在这边呢？为什么你们会在这边？有什么东西把你们带来这边？神的爱，圣灵在你们心中，圣灵也在我们心中，我们都有一个同一个真理，神的话语。我们要在这里成长，要在这里学习，要在这里能够得到神的这个灵粮，然后让我们继续在下来的接下来一个星期，我们有力量向前走。当然你在你自己个人的生活当中呢，你必须要保持与神的那种亲密的这个关系。那这样的一周又一周的过你的生活，我告诉你，你是很蒙福的。所以我们特别要警告那些不看重这些崇拜，如果你把自己说我不需要崇拜，我自己灵性已经好的不错了，我可以自己单独的过活，我只要自己在家里读圣经我就可以了，那圣经的教导不是的，他要我们说常常的聚会，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勉励行善。那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单单听神的话语，我们也彼此什么？彼此的勉励。好像我常常说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什么？都有盲点。你背后啊，你背后这东西你看得到吗？看不到。你洗澡的时候碰到这边的人，你都可能有都动不到了，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盲点。什么人能够？就你用镜子，你就可以照得到，用神的话语你就能够照得到。神会透过人来告诉你，透过他的话语来告诉你说，你需要在这方面继续的努力，需要在这方面改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要继续学习神的话语，敬拜神，然后彼此的勉励，这样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在爱中生活。那刚才我讲到，我们在这个侍奉当中，我们要避免不可使人绊倒。你知道绊倒人啊，这件事情呢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你不要使人绊倒，你不要因着人看你的这个行为，人家就觉得哎呀，基督教怎么样是这样的啊？那个你就有祸了。你看主耶稣怎么讲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8:6-7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的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你跟我是成为绊倒人的人呢，还是成为扶助人的那个人？求神帮助，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单单在服侍，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在工作，你在家庭，你在教会都好，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人家会怎么样讲你呢？他说那个是基督徒啊，我愿意跟他学习，我希望多认识他的这个信仰。还是说他看到你的时候，他是说这样子的一个信一个基督教的，我宁可不要多认识，我看到他我就知道这个人是所讲的跟他所活出来的是两套的，我不相信他的这个信仰，那就是绊倒人。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过活，让我们活出一个能够见证主，能够引领人到基督的那种生活样式，不要成为绊倒人。绊倒人是神所不喜欢的，我们自己自我检讨。好，另外一点呢，最后一点，我们在侍奉主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是不可容忍罪恶。 你看在这个第二十二节这边讲，以利年甚老迈啊，听见他两个儿子在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啊，苟合就是行淫啊。OK， 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事实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这个父亲呢，他现在是年纪已经很老迈了。你发现到这边他只用了做是听了，表示什么呢？表示呢，连他眼睛都瞎了。那个时候，那眼睛都瞎了。这个父亲他没有很好的这所谓的监视他孩子的这个作为，一直到现在呢，孩子的这些恶事的这丑事呢，一一的呢，接受人呢传进他的耳朵里面。不单单他们践踏神的这个基督，他们甚至跟那些在这个会幕前呢服侍的妇人呢搞在一起，啊，这是滔天大罪来的。那么他就叫了孩子来说：“哎，你不要这样子哦，啊，这样子是不好的啦。”因为使百姓的话，使百姓犯罪啊，那百姓呢，他们因着你的缘故呢，他们都不要来敬拜神，他们都离弃神，他们甚至会咒诅。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整个敬拜的这个仪式会变成这样的？就是贪婪的这个表现，这个不可体统的这个表现。他讲，接着下来有行动吗？有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嘴讲罢了。是的，劝导是好的，啊，劝导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是问题的，你必须要有时候有行动。如果他不听劝导的话，你必须要采取行动的。他没有采取行动。那圣经教导我们在面对这些罪恶的时候呢，有一系列的这个行动的。你看在马太福音18章15到17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税吏就是那些抽税的那些抽税的人，这是犹太人所不喜欢的。好，顺便你告诉我们，如果你在看到一个弟兄他得罪你，他也得罪你，第一点是什么？你就独自的跟他一起讲说：“哎，弟兄，你得罪我。”啊，如果这个弟兄呢，他不听你的话，再找个两三个人，不要凭着一两个人。你们听到他怎么样做了一些什么东西？你们看到他做一些东西？那如果这几个人都印证说是他的的确确有犯罪，但是他这个弟兄呢却不肯认罪，接触下来什么就告诉给教会，那教会领袖当然我们也会处理的，也会处理的。那如果他这个人真的是那么顽梗的话，甚至告诉我，你就把他当作一个不信的，像外邦人一样，就好像圣经这边所讲的，这个两个人呢，他们是恶人，不认识神。他们所表现的东西，他们所表现的行为呢，就好像一个不信主的，知道自己是犯罪，人家指责他，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整个教会指责他，他还说我没有错，我还是一个好人， 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信仰，他的生命有没有问题？答案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很可能他不是一个信主。如果一个信主的，圣灵会在他心中吗？感动，这个圣经会圣灵会在他在面前什么所谓的指责他，责备他，他心里会扎心啊，以致他认罪悔改，一般上是这样的。如果他不会这样的话，这个生命出了问题。那保罗也这样讲，保罗也是在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节说，犯罪的人啊，这个犯罪的人是常常犯罪啊，不是偶尔犯罪啊，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有时候真的是要当面责备，也有一些罪啊，实在是很羞耻的，你不警告，你不责备他的话，他还很得意，得意洋洋。但是如果你责备他，让他能够羞耻，别人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戏耍的，不是说在教会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按照你的意思，不是的。教会也是神的家，那将神的家的话呢，就是一个圣洁的这个家。你发现了教会，感谢神，这个教会的这个装饰带出这个严肃，一个圣洁的一个气氛，你知道吗？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教会是一个圣洁的一个教会，不是一个罪恶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也必须要这样子，因为我们的神的话是一位圣洁的神，我们所做的必须要显示出神的这个属性。所以有罪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正视它，而且必须要有行动，不是 talk only no action， 好像以利那样跟他讲讲，不听也没问题。到最后没有办法，神呢就特别特别的差派一个神人呢来警告，然后宣布他的刑法，宣布了刑法。你看接着下来他怎么讲呢？他说第二十八节啊，他说他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服的，又将以色列所献的活祭都赐给你父家吗？那神呢选这个亚伦做这个大祭司，还有他家他的后裔做祭司啊，那这是蒙了神特别特别的恩典，你知道吗？如果你知道这个祭司啊，他们所得的是远远超过其他的支派所得的那个比例来的高啊，你就会尊重。当然更荣耀的说，他们能够什么？能够侍奉神啊，能够侍奉神，在神面前他们是人与神之间的这个什么中介的，这中介的来的何等荣耀，何等尊贵，但他们不珍惜啊，不珍惜。然后神说他们啊，所以二十九，我所吩咐现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这就是以利的一个问题，他不敢采取很严厉的这个行动。按理说，如果他们这样的践踏神的这个祭物的话，按理说是死刑的。按理说是死刑的，但是他父亲不敢，因为他爱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所以呢，神呢到最后的话，就使他暂时一些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遮棚和你父家的这个棚壁，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人。所以说他除去他们的影响力，然后没有一个老人。其中一个这个议员的这个对线呢，是当这个叶圭被掳的时候呢，的消息传到这个以利的时候耳朵的时候了，以利呢就往后倒，折断了他这个颈项而死。那么三十二节，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们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是的，神的居所的败落，神的这个叶圭呢 被这个非利士人呢，就这样子的在战场上呢给夺去了，而且这个示罗呢也被毁灭。后来呢，这个会幕呢也搬到从示罗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挪伯的地方。那我必不从我祭坛坛前呢、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都必死在中年。你看多么凄惨，他们神没有灭绝他们所有的人，留下的人呢都使他们很大伤心。到最后啊，他们要求啊，要求，你看这个三十六节，你家所剩下的人都必来叩拜他，求块银子，求个饼，说求你赐我祭司的职分，好使我得点饼吃。啊、哦，这个以利啊，以利他的这个家族，他们做祭司呢，是到了这个所罗门的这个时代，这个大祭司的职分呢，就从这个以利，以利是从这个以他玛 Ithamar 来的。那转到另外一个家族，那就是以利亚撒的这个家族那边去，所以这个就应验了，他们那时候就不再有这个权利做这个大祭司。你看那些不尊敬神的人，不看重神的这事情，到最后啊，神会行审判，而且不单单影响他那个时候，后来也会影响。那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在侍奉神方面，我们要特别的谨慎，不要把它当作戏儿啊，不要说有也好，没有也好，那找到也没好，不来也没好，要通知人也好，不通知人也好，不要这样，好好的来侍奉神，因为这个神是那一位至大的神，是那个万军之耶和华。上次我讲万军之耶和华，这位神他周围有千千万万的这个天使在服侍他，他也把这样子荣耀给你跟我来服侍他。你有这样子一个尊荣来服侍他的话，你怎么样对待他呢？不要轻看，不要像这个第三十节这边啊，他所讲的，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那你跟我呢，要在神面前要好好的侍奉他，你尊重他的话他就看重你，你藐视他的话他必被轻视。很多虔诚服侍主的信徒，他们都蒙神赐福，这是我们有目共睹。那些随随便便的，我觉得我有时间我才来敬拜，我觉得我心情好一点的时候我才来敬拜，我告诉你，这个是藐视神，藐视神，你得不到神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在侍奉方面，我们要更加的谨慎，更加的谨慎，不要犯这些错误。萨摩却不然。如果你要避免这些错误的话，你必须要像萨摩那样。萨摩怎么样呢？你看十一节，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的，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他侍奉耶和华。你一定要侍奉神，不是侍奉人，不是侍奉金钱，不是侍奉名义，不是侍奉什么东西，你一定要侍奉神，侍奉神。另外一点，你看这个第十八节啊，那时撒摩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的，侍立在哪里？耶和华面前，他在站在耶和华面前服侍耶和华，他知道说神看见他。你看在这个三二十一节， 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摩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他是在耶和华面前长大的。你跟我一定要是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人看不到，神看得见，你就不敢随便。你来到服事的时候，人家看不到你迟到，神看到你迟到，你知道吗？人看不到你随便，神看得到你随便。你在家中有没有预备，神知道的，人家看不到的，神完完全全的知道你的心是怎么样。如果我们学像这个撒母耳，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在耶和华面前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服侍，那你就不会有这些错，你就不会越权，你就不会利己，你就不会尽量不绊倒人，你也不容罪恶在你的生活当中。到最后你看第二十八节，孩子以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以人越发喜爱他。你发现到神以人爱他们的心啊，以日俱增。而这两个另外两个孩子啊，这个何弗尼跟这个菲尼哈，他们的名声越来越臭啊，人家听到他就吐唾沫，换句话说遗臭万年啊。你读到这个时候，每一次读到这个，你说这两个是恶人的，这两个是什么？亵渎神的。撒摩是一个什么？荣耀神的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你看他这么小他都知道，因为神在他心中工作。那如果我们要避免这些罪的话，让神在你跟我的心中动工，动工，你相信他，他就在你面前心中动工，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样敬畏神，怎么样活在他面前，怎么样讨他的欢心，你就会免去很多很多的这个错误，很多很多的这个罪恶。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主耶稣，接受主耶稣做你的个人救主，很多这些东西你都可以避免的。我们求神帮助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求你自己恩待我们，叫我们从这两个恶人的这个身上叫我们学习，不是叫我们沾沾自喜，自以为自己了不起，而是不要重蹈覆辙，而是能够学到这个前车之鉴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课，叫我们在这世上能够常常的敬畏你，能够常常活在你的面前，能够被你的光所光照，活出一个圣徒的这个样式，合乎主你的话语的教导，帮助每一个人都能够爱你，都能够侍奉你，都能够敬畏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